居即为即为之位，那阿罗汉都看不到。这不就是说明了阿罗汉也没法子知道啊这些这个念念尘劳的分界投诉，阿罗汉也看不到啊。下面再解释，此万虑者假灭在一生。我去则书法不计除之，怎么能得啊？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呢最苦恼的地方啊！诸位看注解，这个文意思很深，非常重要。这个假意是什么呢？都是代表念头，代表妄念。啊，就头一个念头灭了，他第二个念头又生了，接着就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假灭一生的，又彼此说，啊，彼念灭，此念生。底下说了，如贪灭嗔生。啊，我们一天到晚起这个烦恼，贪嗔痴慢呐、啊，这个烦恼的念头太强，太强了。啊，我去说，一会儿他走了，一会儿他又来了。我去树反。约业法说，这个业法呢是说相续法，这个念头是相续的。其实前念绝非后念，只是相续相而已啊。就好像我们看电影，我们在荧幕里面看到这个像，好像是那回事情一样，可是你看看底片呢，张张不一样。你才晓得这个念头啊，念念都是独立的啊。这是给诸位说真实话，能够真正体会到真实了，你才会相信呢、啊、这一生当中可以返本归元。所用的方便法，正如同佛所说的旧路还家了，不必拐弯抹角，这才是真正的立根啊，真实的智慧。那就是说啊，正如同金刚经上须菩提尊者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两个大问题，这都是根本问题。啊，所以在千经万论当中，中国不但禅宗的祖师，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没有不重视金刚经的。啊，金刚经上两大问题，第一个是 云何降伏其心？我们一天到晚这胡思乱想，这个妄念纷飞，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念头把它降伏住？应云何住？我们这个心念呢，住在哪里？两大问题啊！这是佛法修行的总纲领啊！我这个心应该安在什么地方？你看世间人的心，他安在哪里？安在名闻利养里头。他的心住在名闻利养上啊！啊，换一句话说，他那个心一天到晚所牵挂的，就是名闻利养。他牵挂这些东西，啊，这个牵挂就是住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心的是应该牵挂什么？我们用这个话来讲，大家好懂。啊，应该牵挂什么？这是正确的。你牵挂在世间名闻利养，同时假的啊，那叫什么呢？轮回之间，生死轮回的之间呢？你牵挂在生死轮回上嘛，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呢？啊，我们用《金刚经》上这两个问题，拿《弥陀经》来解答。这就好办了。你的心应该住在哪里？应该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来降伏其心呢？用一句阿弥陀佛来降伏其心。不管你这个什么念头起来，立刻转变，转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大功告成了。你的善念、恶念、贪念、嗔念，不管什么念头，只要念头起来，立刻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你要这样念佛，你的功夫就得力了。这种念佛方法，念佛你念不久，一定是万念万虑先修。所以你要会呀，这个方法比禅好啊，比迷也好啊。我讲心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的大神咒、大明咒、无等等咒，我说得很清楚啊。为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禅教密律经通通包括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大宗持法门，你要不抓到这个，你去抓到那个枝枝叶叶的，苦不堪言啊！要想解决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啊。可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要念得好，最低限度要把这一部苏超演绎痛下功夫，详详细细来研究讨论它。在这上下功夫绝不白费。这一部经我们预定是叫三年圆满，大概要讲350次的样子，这个时间绝不浪费。所以一面呢我们研究讨论，一面大家在一起共修进行并进。与会的同修有福啊， 我们生在末法。佛在大集经里面给我说的很明白啊，末法时期尽成就，能够选择这个法门一门深入，就是上善之人，正是经中所讲的不上善人啊！你能够死心塌地选择这个法门，你就是上善的，你就是有智慧，这是上根立智，他才会选择这个法门。纵然接触其他的法门，不进不步，如如不动。为什么呢？接触一切法门，都把它换成阿弥陀佛，绝不动摇啊。那么此地大师就给我们讲了，经以持名之力，正念采举杂想之处。所以诸位一定要会用功啊！你这个妄念起来了啊，妄念当然是有，不可能没有。你要说没有妄念，那你早就成佛了吧？你就不是凡夫了吧？你有妄念，记住，决定你是凡夫。没有妄念就是圣人，你要用这一句佛号就出妄念，所以念佛的时候又妄念起来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把全部的精神关注在佛号上，就是你要注意佛号，不要去理妄念，妄念自然就没有了。妄念起来了，你要特别去照顾妄念，把佛号给忘掉了，那就坏了，那妄念就越来越多了，佛号就越来越少了。为什么？你照顾他去啊。这个时候就会用功不会用功，就是说你呀，能够专注在佛号上，不理会妄念，你就会用功了，你的功夫就得力了啊，妄念自自然然就没有了。不要想去除妄念，想去除妄念，这就是增加一个妄念。妄念已经多了，我还要除妄念，那个除妄念是又加了一个妄念。妄念决定除不了啊，所以说妄念根本不要去理会啊，全部精神集中在佛号上。这是真正出妄念啊。下面大师举了个比喻啊，说欲如狮子出窟，百兽潜踪啊，告日照霜，千林石柏，名显修也。他比喻的什么呢？注解里面都给我们说出来了，狮子告日都是比喻正念。什么叫正念呢？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是正念。兽啊，与霜比的是万虑，就是乱想，胡思乱想。正是比喻啊，一句阿弥陀佛才起来啊，你的一切妄想都去掉了。这种功夫是 是在起心动念处去做。一定要把妄想降服住。今天在念佛的当中，我跟诸位说了几句话，特别提出《观无量寿经》里面的三福，那是修行的基础，是修行的根本。你看看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十六观，就是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没有这三个条件，没有办法修观呐。同样的，念佛要想能达到一心不乱，还是离不开这个条件。第一个是孝养父母，侍奉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都讲的太多了，我们想想我们做到了没有呢？这是五乘佛法里面人天成的基础，如果这一条做不到，来一生人生就得不到了。第二条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那么我们一看，这就是声闻成、缘觉成的根本法，小乘法。第三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今天在此地，就是读诵大乘啊，劝进行者，行者修行人啊，劝大家修行。劝大家发心，自心化他。这是菩萨法，由此可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声闻、缘觉、人天成的基础上。我们这一句佛号要以三福为基础啊。才能真正达到万虑心修。底下有一段引证，故用名为由人素习，这观不修，念佛称名，即破觉观，此其厌也。修之又修，穷其原本，故云究极，至于一心不乱，是为成就念佛三昧。这一段呢， 是李延慈大师引用用名延寿祖师一段话来做证明。这一段在演义里面呢有注解，这个注字啊相当的长，注意翻开来看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快到了啊，我把这一段呢念一念。素习是素习观，禅宗里面所用的方法啊，素除入习就是呼吸，从一到十啊，这个方法呢能够对治散乱啊，心散乱有妄想的时候，哎，你就数呼吸啊，或者是专门数出，或者是专门数入息都可以啊。你看看，此法通世间处世间禅，如根本禅多由素习而入，而六妙门，六妙门是天台家修行的方法，也是属于禅的一种，一先以素习为首，这是下手的最初方便。说秦观音呢亦必以素习为助也，这个意思就说明了，素习观在大乘佛法里面用的最为普遍，宗门教下都常常用它作为入门的方便。那么什么叫觉观呢？初心在缘越觉，细心观察了越观，正是此人素习功夫。觉是什么呢？先用这个功夫的时候，自己能够觉得这个心呢、啊、习在出入习上啊，也正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嘛啊，应云何住，他把那个心住在哪里，牵挂在哪里，牵挂在出入习上啊，那他就不挂在五欲六尘上了啊，就不胡思乱想了啊，他就专注着这个出入习啊，这个时候叫觉啊，以后功夫逐渐逐渐细了，这叫观啊。所以觉与观呢只是一个粗觉，一个细觉，细觉就叫观啊，粗观呢就叫觉啊，就粗细之分而已。那么他的功夫也成就了，这功夫逐渐逐渐的增进，这个增进就是底下所讲的觉观不修啊，以即时病，可见的，这就跟吃药一样，这个药吃了很有效，能对治了，能对治到病将要好的时候，这个药要丢掉啊，如果这个药再继续吃下去，它又起副作用，又变成病了，这就是说明了这种方便法啊， 是可以在初学的时候可以用，它不是究竟法。它可以能够把你妄念止息，它不能叫你开悟。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阿罗汉能够成就九次的定，不能开悟，不能破无明，不能明心见性，同样的就是这么个道理。于是乎啊，随借称名为转智也。到这个功夫的时候啊，这再用念佛，用一句佛号破他的觉观，但字字分明也是觉，句句相续，这个借续就是相续啊，意识观，云何即破觉观？盖是一读攻读，用兵止兵，读尽兵消，身心安乐。其实这个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了，还是觉观呐。可是这一句这种方式啊，跟那个素习啊，确实不一样。确实不相同。这个素习从一到十，这个数字一定很清楚，不能错了。所以他的精神呢要很集中。的确，对治妄念呢是个很好的方法。这个念佛呢，有时一面念佛，一面还打妄想。这个同学当中很多。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因为什么呢？他不记住啊，这一句佛号唱熟了，像唱歌一样唱熟了啊，反而的时候罩不住妄想了。因此念佛要记数，就是这个道理。记数的时候，就是念佛跟这个素习的时候这个原理啊同时应用啊，你别用念珠啊，一声阿弥陀佛播一个念珠，不容易克服妄想啊。你要念三声阿弥陀佛播一个珠子，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要专心呢？不专心的时候，三声都会忘掉了啊。三声不能说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三，那不行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很正常，念得很熟。自自然然的这个数字记住一点都不错啊，这样能够降服你的妄念啊。那么从三再增到四，增到五啊，慢慢的再增加啊。如果能够念十声阿弥陀佛播一个数字，那相当高明的功夫了。这个是初学的人两三年当中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方式就是一种以读攻读的办法。读是什么？读是执着啊。以这个方法去破素习的执着。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是自始至终他的大原则就是破执着，先破人我执，再破法我执。因为真如自性里头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凡夫，没有分别执着就是佛菩萨。这也是佛法修学最高的原理原则。一切分别执着都打掉了，那就身心安乐了。 这个底下几行我们把它念掉好了。又或此人今就理直研究之极，断入无心三昧也不可知，此正是一个闲修样子，故取之以为验也。啊，这个验就是证验，就是证明。啊，我们现在所谓是见证。啊，这个人这个智持名号有四持，有理持。啊，什么叫四持？什么叫理持？到以后的经文还有详细的来讨论。啊，这都是讲方法，讲境界，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理论方法真正明了通达而没有障碍了，确实可以顿入无心三昧。无心是无妄心，无念是无妄念，不是没有正心，不是没有正念。啊，那么到这个境界，这是一心不乱，这是念佛三昧现前。啊，这真是所有的妄念通通都洗掉了。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没有了。啊，都消失得干干净净。所以大师指这个比喻来做一个见证，使我们相信这一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最高最究竟的功夫。好，这个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一点，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这个底下还有一段修之又修，我们明天接着从这再讨论。